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演员詹姆斯·拜伦·迪恩曾经说，勇敢逐梦，仿佛生命无限，珍惜当下，好似明日不在。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没有人知道死亡何时来临，但我们可以把握每一个珍贵的当下，也勇敢踏出信心的步伐往前迈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书中老教授的分享，挖掘更多的故事。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内容主要叙述作者米奇意外得知大学时期敬爱的教授莫瑞罹患了渐冻人症，将要不久于人世，于是把握最后的机会，上了老教授开的最后一门课，相约每星期二在教授家里碰面，一起探讨人生的议题，也带给米奇极大的冲击和反思。如今我们来到了第十三堂课，讨论的议题也越来越深入，那就是死亡。莫瑞教授从不忌讳谈论死亡，包含自己的死亡。他和米奇说，希望自己死后是火化。他已经和太太夏绿蒂讨论过，这是两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幽默的莫瑞教授还不忘开玩笑地说，希望他们到时不要把我烤得太熟。讲到死亡，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害怕，仿佛死亡会传染似的。但死亡并不会传染，因为它本来就会发生。莫瑞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他必须接着氧气管才能够呼吸，而且常常会喘不过气来，仿佛要窒息了。例如昨天晚上严重到发作好几个小时，他根本不晓得能不能撑过去，一度还意识模糊。但特别的是，莫瑞随即而来感受到的是一种平静，他觉得自己准备好要走了。那是十分难以置信的感觉，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坦然地接受，完全心平气和，就好像是他不久前做的一个梦，梦中莫瑞走过一座桥，前往未知的所在。不管那是什么，他已经准备好要踏出那一步。世人都在追寻对于死亡可以感到平静的感受。莫瑞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安然地接纳死亡，就可以做到那件最大的难事，安然地接受生命。为了让米奇更加明白，他请米奇把窗台上的芙蓉捧到面前，就像是这朵花属于自然，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我们往往觉得因为自己是人类，所以就高于自然，但并非如此。凡有生者必有死者，但我们和这些美妙的植物动物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回报。只要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记得有过爱的感觉，就虽死犹存。你曾激起的爱意仍会存留于世， 所有的记忆都还在，你并没有死，你仍活在那些你曾经打动、曾经扶持的人们心中，因为死亡结束的是生命，而非关系。听到这里，让精灵不禁想到了一对姐妹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荷兰，一个钟表匠之家有两个关系非常紧密的姐妹，姐姐叫做彭碧倩，妹妹叫做彭柯利。他们家因为藏匿被迫害的犹太人，被告密而抓了起来。两姐妹被送到了集中营，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姐姐碧倩，在集中营的日子，精神跟体力每况愈下。可是和妹妹柯利的言谈中，她却从未谈自己，总是关心惦记着他人，甚至是那些欺压他们的女监督。有一天，碧倩虽然因着身体极度的虚弱，后来被安排在营房里做编织的工作，不必去外面做苦工，可是她仍旧需要每天两次站在外面排队点名。那个时候是12月，天气非常的寒冷，这种点名方式成为大家耐力的最大考验。一个漆黑的清晨，连街灯的周围都结了一圈冰。在碧倩和柯利前面两排中，有一个智力障碍的女子忽然想要上厕所，没有办法控制。一个女监督看到，立马冲上前去，挥动手中的粗皮条鞭打她。那个女子因为痛楚和惧怕，尖声哀嚎。当像这样一个无辜的人受到鞭打的时候，只有叫人心中更加的难受。但是那个女监督仍旧不断地鞭打她，直到对方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集中营的人给这位女监督一个绰号，叫她蛇，因为她总是穿着一身闪闪发光的衣服。当那条蛇走远后，柯利不禁低声地对碧倩说，碧倩，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重获自由的话，我们能够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呢？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开设一个收容所，照顾他们，爱他们呢？碧倩说，柯利，我每天都在求神容许我们这样做，要向他们显明爱的力量比恨更大。直到那天上午，柯利出去捡树枝的时候，才想起自己当时心中所想的都是那些被迫害的人，可是碧倩想的却是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在充满跳蚤的营房里，碧倩为着有这些跳蚤感谢神。一开始彭柯利不明白，如此糟糕的环境有什么好感谢神的，但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营房里都是跳蚤，女监督们一点也不想靠近，也不会进去房内巡视，所以这营房顿时成为了传讲福音的最佳所在。碧倩和柯利坐在临终病人的床前，把病床变成了进入天国的道路，看见许多失去一切所有的妇女在盼望中变得丰足。然而不久之后，碧倩的病情更加严重，只能够再次把她抬到集中营里的医院。分别之前，碧倩还不忘重复她所看到的意象，当他们出狱的时候要建立一座营，这个营不会是一座监狱，是一间收容所，一间疗养院，那些被仇恨与暴力的哲学所摧毁的人可以来到这儿学习另外一种人生的哲学。那儿没有高墙，没有装着倒钩的铁丝网，营房里每个窗口都栽有盆栽，那对他们很好。望着东西成长，人们可以从花卉中学习爱。那真的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地板是用铅花的木料铺成的，墙上刻有人像，有一座宽阔螺旋式的大楼梯。毕竟还特别叮咛柯利，不论深渊有多深，耶稣比深渊更深。柯利，他们会听我们的，因为我们曾在这里生活过。隔天一早，彭柯利赶忙去医院要看彭碧倩，因为不允许进入，所以只能够在窗口张望。他看到一个人走到床头，一个人站在床尾，好奇一看床上是什么。那只是一尊古旧的黄色象牙雕像，雕像身上没有衣服。柯利能够看到每一根象牙似的肋骨，还有羊皮纸似的脸颊下面牙齿的轮廓。 过了好一会儿，柯莉才察觉到那就是壁嵌。两位护士一人抓住床单的两角，把壁嵌包起来拿到室外去。柯莉感到心痛，她不忍看到自己的姐姐如此草率地被抬出去。然而集中营的另外一位朋友美恩看到了她，坚持要柯莉好好地看壁嵌。壁嵌躺在那儿，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好像在睡觉。她的面孔是丰满而年轻，那些因着挂虑和忧伤而起的皱纹已经平复了，那因着饥饿和多病深陷的面孔全部消失了。躺在柯莉面前的壁嵌是美丽的壁嵌，既欢乐又安详，而且更加强壮，更加自由了。柯莉明白，这是天上的壁嵌，洋溢着喜乐和健康，甚至她的头发也是整整齐齐的，好像有天使服侍过一样。这大大安慰也激励了柯莉，死亡不是关系的结束，壁嵌仍在他心里，并且他们都连结同一位真神，天上的盼望。奇妙的是，正如壁嵌死前所说的，柯莉在不久之后1945年的元旦就被释放了，原因是脚和脚踝患水肿。故事并未结束，出狱后的柯莉每个礼拜在教堂、俱乐部还有私人的家中传述着壁嵌和他在集中营里所学到的真理。每次在这样的聚会里，彭柯莉都要讲到壁嵌的头一个意象，在荷兰设立一个疗养院，叫那些心灵深受创伤的人来休息，学习如何重新投入社会去生活而不再惧怕。某一次，当柯莉讲完这个意象的时候，一位身材窈窕的高贵妇人向他走来，柯莉认出对方是韩冰玲夫人，她的家据说是荷兰最美丽的房子之一。柯莉从来没有见过里面是如何，只见过那个大庄园边缘的树林，那座美丽的房子就在大庄园里面。韩冰玲夫人说，我是一个寡妇，我有五个儿子加入反抗军，四个还好好的，只是这第五个儿子自从到德国去之后一直没有下落。当你在演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不住地对我说，他会回来的，为了感恩你要把家开放来成全彭壁嵌的这个意向。两个礼拜之后，一个小男孩送来一封带着香味的信封，里面信纸上只有写一行紫色的字迹，他回来了。于是彭柯莉前去拜访韩冰玲夫人，他们一同在通往住宅的大道上走着，两边的古老橡树在他们头上交错成荫，绕过最后一个弯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栋有56个房间的大楼，坐落在一片极大的草坪当中，有两位年老的花匠正在花园中工作。韩夫人对柯莉说，我们好久没有整理这些花园了，不过我想我们还能够把它重新弄好。你认为让那些释放出来的囚犯们栽种花卉会对他们有帮助吗？柯莉听了不禁喉咙干燥，他问韩夫人说，这里面是不是有铺着千花木料的地板正厅，周围有一个宽阔的画廊，壁上镶着半浮雕的人像呢？韩夫人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柯莉，所以你曾经有来过这儿，只是我没有记得。柯莉心中明白，他绝对没有来过。他很难解释，那在集中营里，彭壁嵌一再跟他重述的意象。但这奇妙的事情更加坚定了柯莉的信心，这就是他们要做的。后来，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康复中心，收留照料集中营的幸存者，并且柯莉继续巡回分享他与壁嵌的故事，直到91岁高龄去世。让我们回到今天一同挖掘的主题，并且对此提出一个问题：人如何面对死亡，甚至在苦难跟死亡面前仍然活出爱和盼望呢？如果只是靠着人的力量，其实很难，甚至是不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对死亡的反应是逃避、恐惧，或者用忙碌让自己不要去想，因为在直觉里，死亡就像是一个终点，一个失去一切的地方。 但同时又渴望知道死亡之后是不是还有什么。穆瑞教授说，死亡结束的是生命而不是关系。这句话很触动人心，但问题是这份关系究竟可以靠什么而延续？彭碧倩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深的答案。她在集中营里那样极端黑暗的环境中，仍然能够爱人、饶恕人、为逼迫她的人祷告。她不是不知道痛苦，而是她的里面有一个比痛苦更深的力量，以至于她能说，不管深渊有多深，耶稣比深渊更深。在基督信仰里，我们相信一件事，上帝并没有远离人的苦难，他亲自为我们承受了苦难，他亲自尝了死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上了一条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路，死亡。但不同的是，耶稣不是被动地被死亡吞噬，而是主动地走向死亡，胜过死亡。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跟孤单，但是3天后他复活了。这代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死亡不是终点。也就是说，莫瑞教授感受到的那种平静，那种准备好跨过桥的心，在福音里不只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真实的盼望。那么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也不仅仅是短暂的时间，而是一段能够延续到永恒的关系。只是这份关系唯有与基督耶稣连结，才能够有美好的永存，而不是永远与神隔绝。因此，这也让碧倩的生命有了更深的意义。她不是因为生性乐观才选择饶恕，而是因为她相信，即便身体会死亡，即便会遭受痛苦，基督的爱却不会消失，即便人会离开，与上帝的连结不会中断。爱的力量比恨更大，这份爱不是他自己产生出来的，是来自于那位先爱他的耶稣。这份爱也影响了彭科利，并且继续往下影响了其他人，直到如今仍旧影响着我们。这让金玲想到了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重新来过专辑当中的《爱使生命美丽》。
不论你从哪里来，相聚不会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有天赋的命定，生命是
你
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徐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重新来过专辑当中的《爱是生命美丽》。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在第十三堂课，莫瑞教授分享了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看法，这也让米奇感到好奇。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莫瑞教授有一天24个小时的时间健健康康的，他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呢？莫瑞教授想了想之后说：我会早上起床，做做运动，吃顿甜卷饼搭配茶作为美好的早餐，出去游泳，请朋友来吃顿惬意的午餐。我会叫他们每一两人分批来，好让我们谈谈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问题，谈谈我们对于彼此的意义。然后我会出去散步，看林木扶疏的花园，看红花绿叶，看禽鸟飞翔，欣赏许久未见的自然美景。傍晚，我们一起上馆子，吃美味的意大利面，也许再来点鸭肉，然后整晚尽情跳舞，直到精疲力尽回家，倒头睡一个好觉。米奇感到惊讶，甚至有点失望。就这样吗？就这么简单平凡吗？米奇以为莫瑞教授会想要飞到意大利，或者跟总统共进午餐，又或者尝试他所能够想到的新奇事物。毕竟这么多个月以来，莫瑞教授就只能够躺在这儿。结果他却只想要这么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接着米奇恍然大悟，这就是重点所在。莫瑞教授不是没有想象力，只是比起米奇所认为的精彩一日，莫瑞觉得与身边的人真实的连结，还有把握每一个平凡的时刻，才是真正的精彩。一顿简单的早餐，一次自在的游泳，与朋友真诚的对话，欣赏大自然的美，与所爱之人共度时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却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时间。人生并非一定要过得轰轰烈烈，而是要过得有价值还有意义。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个答案不只是珍惜当下，而是在每一个当下活在神的心意里。因为生命的价值不是来于我们做了什么，更是来于我们是为谁而活。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与永恒连结。一顿早餐不只是填饱肚子，是带着感恩领受神的供应。每次与朋友的对话不只是聊天，是彼此扶持， 彼此建造的精心时刻。一段段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只是日常，是活出爱、传递爱的机会。这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是给每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人，他们都可以活出来的新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福音书房《活水江河》专辑当中的《神的永远心意是与人联合》。
神的永远心意是与人联合，要人做他器皿，来将他成真。他做人的生命，将人全充满，谁人与他合意，将他来彰显。
这里是林永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神是唯一中心，在宝座掌权，借他生命。